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，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，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，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，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，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，是街上的笑容寒暄，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。北京就是 FM 101.8娱乐三里屯，阿龙说北京。
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。各位好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咱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，叫北京城中老药铺。其实北京很多买卖都是有说法有讲究的，包括药铺这个行当在北京有很多的历史故事。
我想问一下，药铺是就是他做好的药呢，还是说就是那中药铺
都有
抓药？
都有
都有。
哎，他有这种自己做好的，甚至有自己秘方的药。今天讲的这个药铺啊，在现在的北京城依然是老字号，也是药铺界的领军人物啊。老北京呢，一说药铺啊，这么一句话叫丸散高丹同仁堂，汤剂饮片豪年堂。这个豪呢是仙鹤的鹤，北京叫豪年堂，就可以看得出来了，就是两家各有特长。
嗯，
同仁堂是以丸散高丹见长。
嗯，
这号豪年堂呢，就是鹤年堂，是以汤剂饮片见长。
嗯，
所以你看两家有自己的特色。
哎，
这两家呢都是北京城有名的老药铺。今天呢咱就说说这两个买卖。咱先聊这同仁堂。这同仁堂的创始人呢，大伙知道姓岳，很多这个古装片里边反映过这个问题，是吧？原本呢是浙江宁波的人，他们家呢来北京闯荡算是比较早的。从什么开始呢？打明朝永乐年间就来北京了，所以咱想那会儿这大明朝刚建立，也算是明朝定都北京吧。
嗯，
那刚到北京的时候呢，岳家呀不也不是什么大买卖，就是走街串巷呢摇串铃的这么一个郎中。这串铃咱们着重讲一下。串铃首先说形制什么样呢，多说几句。它是一个铁圈，但这个铁圈呢是中空的，这么一铁环。
嗯，
有多大呢？大的我见过像现在面包圈一样。
嗯
啊，咱形象的比喻。小的呢，小的呢就是大概比手腕子差不多这么憨
啊。
这中间中空的，里边呢有一个铁丸，然后呢你这么一晃，就一摇的情况下呢，铁丸在中空的这个铁管里一转，哗啦哗啦哗啦哗啦一响
啊，
这东西叫串铃
啊。
啊，这串铃怎么使呢？大的是套在四指间
啊，
搁在手上在这摇。小的呢是把它套在大拇哥上，拿这手一摇，哗啦哗啦响
啊。
这串铃呢要是大的见过啊，跟这面包圈似的。
嗯，
小的呢是跟这手腕子差不多这么憨。怎么使呢？一般来说大的套在四指间搁在手上这么一晃，小的呢我见过套在大拇哥上这么一晃，能出响动。
嗯，
它为什么摇串铃呢？有这么两种说法。第一种说法说这个以前是不怎么吆喝的，他没法吆喝。为什么呢？说看病的，哎，谁家有病啊，你有病没病啊，我给你看过病啊。说这也挨骂。但是呢也有吆喝的，我听这刘宝瑞先生那个相声里边说，有一个江湖野郎中，一个庸医啊，就是吆喝啊，专治奶疾食疾大肚子脾疾。这脾疾说白了现在说肿瘤
啊，
专治这些东西。但是相声里边他说过有这种吆喝。那么这个串铃摇起来也有讲究，说看你医术是否高明。
这还有讲究？
有啊。说医术高明的人摇串铃呢，他位置高，举在肩膀以上，举起来哗一摇。
嗯，
然后医术一般的呢，这串铃是平肩膀跟肩膀一边齐。
啊，
说医术呢自认为一般般，不是什么名医的话呢，这串铃在肩膀以下。
嗯，
说摇的位置越高证明自己越有自信，这医术越高。那么说到这个串铃是怎么来的呢，就说到它另外一个名称，叫做虎衔，或者叫虎称。这衔呢就是衔住的那个衔。
嗯，
怎么来的呢？说当时在唐朝的时候，有一个药王爷叫孙思邈。
嗯，
现在很多道观里边供他当祖师爷。说孙思邈有一次啊进山里边给人看病，孙思邈心善，他看病不是为了钱，是为了什么呢？是为了普度众生。
嗯，
哎，给大众悬壶济世，能够治病救人。到山里肯定不是有钱人家呀，
对，
人看完病之后呢就回来了。但他有一个习惯，就除了药箱子还带一扁担挑俩筐，这筐是药筐，进山呢连带采药再看病。
嗯，
他回来半路上坏了，那会儿深山老林也加上生态环境比较好，
嗯，
半道碰一老虎，就蹲在半山坡上就看着孙思邈
啊。
孙思邈这会儿一看心想，我命休矣，我跑不了啊，对吧？
对，
这老虎我哪跑得过他呀，尤其深山老林，他家伙好窜起来我跑不过他。
嗯，
但是呢等死的过程当中发现等了半天这老虎没动静。
嗯，
也没扑他，
怎么回事啊？
就一直冲他呀摇着尾巴呀在这张着大嘴哈哧哈哈哈。孙思邈一看 兴许他不是要吃我，可能老虎通人性，是有求于人。
嗯，
所以呢，他过去一看呢，老虎张着大嘴，这嗓子眼里呢卡着一个骨头，明白了，这老虎捕猎的过程当中吃了其他的小兽，结果呢，这骨头啊扎在嗓子眼上了。
嗯，
这老虎嘴也大，脖子也憨，
嗯，
看得非常明显。孙思邈其实说啊，这个手术很简单，
嗯，
小的按现在门诊手术，
嗯，
只要我一伸手把那骨头蹬下来就行了。
嗯，
但是他一想啊，嗓子眼儿神经密集之所在，
对呀，
万一这老虎一难受
一吃痛，
一闭嘴，康，我胳膊没了。
对，
但是呢我又不能见死不救，亲善嘛，
那怎么办呢？
就想到了，我挑的这筐上边呢有铜环，俩扁的呢，一边一个铜环，
嗯，
这铜环底下呢拿钩挂着这筐，
嗯，
哎，我把这铜环给卸下来，
嗯，
我把铜环呢立在这老虎嘴里头，
嗯，
我这手从铜环当间伸进去拔那骨头，老虎即便闭嘴，有一铜环套着胳膊，它咬不着我。
哦，
哎，这主意挺好。于是乎呢，就非常顺利的帮老虎拔了这骨头下来。
嗯，
这老虎呢还当时没走，摇着尾巴转了几圈，点头哈腰的以示感谢，然后一回身，噌就窜到深山老林里去了。
嗯，
那么后世人传开了，说当年孙思邈给老虎治病，就因为有这铜环保住一胳膊。
嗯，
所以这算咱们行医的护身符。
哦，
因为这孙思邈是祖师爷嘛。
对，
所以后世呢就把这个铜环给改进了，改进之后就不是铜环了，而是中空的，里边搁一个铁丸，这么一晃呢，哗啦哗啦响，管这个叫虎撑子，
哦，
也叫串铃，拿这个当成一个响器，哎，给自己做宣传，
有意思，有意思，
哎，这就演变过来了。那么咱们言归正传，说这个老岳家呀，他们家祖先来到北京，是默默无闻的干了一个朝代，从明朝永乐年间进北京，整个明朝默默无闻，直到明朝灭亡了，清朝建立了，这个时候岳家这个买卖开始有起色了。
嗯，
说到这个岳家后代叫岳尊玉，
嗯，
进了清宫太医院了。这太医院呢，
哦，
您别以为说进去之后是一好事，为什么呢？都说什么呀，以前有俗话叫光禄寺的茶汤太医院的药方，什么意思呢？说白了不管用。但真是不管用吗？不是。
嗯，
这个医生啊给老百姓看病他能保证你药到病除，可是给皇上太后看病不敢。
哦，
这药剂药量啊太掌握分寸，
嗯，
治不好不是你的罪过，药量使大了治死了可是你的罪过。
对，
所以他们呢就寸着不敢使这个太猛的药。
嗯，
另外一个呢说他们之间也互通暗号，比如说你进去了给皇上看病，您这属于啊寒症，好，再选下一个太医，下一个来了说您这属于热症，那皇上急了。
嗯，
你俩谁说的准呢？
对啊，
怎么俩病啊？啊，这个宰了那个也杀，全完了。
嗯，
所以他们呢就戏言说之间呢得互送眼神。
哦，
比如他出来之后他给他第一眼神，哦，行，他说热症，那我进去啊即便号脉是寒症我也得说热症，
我得说偏热。
哎，对。那么他当时进了太医院了，可是呢他不是直接给皇上号脉的，是太医院呢管理文件的这么一个小官吏，说白了一个小秘书。
嗯，
但是呢这也形成了以后岳家崛起的一个机会。哎，
这是为什么呢？
那么后世他们是怎么崛起的，咱们下一时段回来接着说。
好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各位好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咱们说到了这个清代岳家的祖上呢叫岳尊玉，
嗯，
对吧，他进了太医院给日后岳家发迹奠下了一个基础。那么在清朝康熙八年，也是清初的时候，1669年，这岳尊玉的儿子叫岳无刚，在大石栏路南开了一个同仁堂药铺，这药铺就是现在大石栏旧址，现在还在那儿
哇，
倒下台阶，他们家的很有特点，倒下台阶。
嗯，
就是什么呢，你进药店的时候是下台阶往下走。
嗯，
他们家的门脸呢比地平面低。
嗯，
你买完药出来是往上走，它是一个客户心理学，因为你来的时候啊你得病，你的心情很压抑很低沉。
嗯，
你往下走，一来呢省力气，
嗯，
有病嘛。
嗯，
二来呢迎合你的心态，进到药铺了，医生给你看完病了，给你抓完药，你的病啊有救了。
嗯，
你出门的时候上台阶，心态是往上的，
有希望，
神清气爽。
嗯，
客户心理学。那为什么叫同仁堂呢？这就出自于同仁堂的古训，他们的古训叫同心同德仁术仁风，这人呢单立人一个二
啊，
哎，仁慈的人，就说明呢我们同心同德， 是我们行医之人要同心同德，不光是我这店员，
嗯，
所有天下行医之人要同心同德，为了悬壶济世，治病救人。
哦，
你看他的理想抱负很大，人术人风呢，你不光要有好的医术，而且呢医药行业要有好的风气
啊，
你不能够因为病人这儿有病，所以呢借机敲诈，多要人钱，不给人治好了是不可以的。
嗯，
人术呢，说白了，你医术也得高明，
嗯，
品德也得高明。现在呢，咱一说同仁堂，包括广告，包括老百姓，都加一个词儿叫什么呢？国药同仁堂，
嗯，
对吧？他们家确实有名，叫起来气派。但是这个词儿绝不是新中国现在咱们看电视说叫国药同仁堂，追溯历史很悠久，追溯到什么时候呢？清朝雍正年间，
这么早。
四郎当政的时候，
嗯，
那个时候同仁堂是什么呀？宫廷御药房的供奉。何为供奉呢？说白了，给皇家特供药材的。
哇，
这属于是政府这个
指定采购，
指定采购机构，
这就相当大的荣誉了。
对，这可以说是让当时啊同仁堂扬名立万的一个事儿。要在别人看来呢，说能给宫里边供奉御药啊，你这属于是祖上积了德了。
嗯，
可同仁堂人家不仅，人家呢属于是啊，我凭良心做买卖，并且我很有个性。这个性体现在哪儿呢？就是啊，跟皇宫里边御药房做买卖，也有一个宗旨，叫先领钱后发货。
太牛了，
先付款后到货。
嗯，
这叫什么呀？叫御领或叫御支官银。
嗯，
那这么一来呢，同仁堂的资金呢？也就周转开了。
对，
因为以前呢有这种跟皇宫做买卖呀，不是皇上的事儿，底下这帮小官吏的事儿，
嗯，
他欠着那银子，你又不敢管皇上家要，
嗯，
同仁堂不讲，先给钱我再发货，
嗯，
这样呢我资金可以周转开。同仁堂啊能给这宫廷供药，想必呢他们家药确实好，对吧？
嗯，
一般的药人肯定也不要。
对，
所以在清朝的时候啊，有这么一首诗就赞美同仁堂，说都门药铺属同仁。都门呢，北京城的药铺里首推同仁堂。
嗯，
丸散人人倒逼真，人家使的药货真价实，纵有岐黄难别味。岐黄谁呀？皇帝内经谁写的呀？皇帝内经是皇帝发问，皇帝的老师岐伯帮他解答，是一问一答形成了咱现在说的皇帝内经。
哦，
中医里边的一个根本的一个经典。
嗯，
说即便是岐伯跟皇帝在世，也不能说出二话来。
哇，
哎，笑他若个术通神，不光药好，术通神。你们家治不了的绝症，到同仁堂人一号脉一开药，治好了。
嘿，
医术还特别好，药好，药好，医术好。那同仁堂自己呢，一直坚持一个理念，这个理念现在您问同仁堂，在这店铺里边挂一副对联，上联是炮制虽繁，必不敢省人工；下联是品味虽贵，必不敢减物力。就说白了，甭管这药多么难做，只要我做这个药，就必须给做好。
嗯，
用现在的话说叫精益求精。
他也不会说偷工减料，也不会说是偷就是偷着这个工序。
对，
减掉。
所以人家药是一直这么好。那么怎么不敢省人工，怎么不敢减物力呢？咱不能光空说，
嗯，
咱得举例说明。
嗯，
这有事儿，给您讲这么一个事儿，您就知道了。说同仁堂啊，有一种药材叫紫雪丹。
紫雪丹
这个就不是说抓的药了，是什么呢？
嗯，
自个儿的秘方。
嗯，
自己店里边做的成药。
嗯，
叫紫雪丹。这紫雪丹呢，古法炮制有规矩，必须是金锅银铲，就是它得沾了金元素，沾了银元素，这个药力才能发挥到极致。
哦，
一般的小药铺甭说你做紫雪丹了啊，你买得起金锅吗？
对啊，
你都置办不起，所以必须是金锅银铲，药效好。要搁的太平盛世呢，对同仁堂这么一大买卖说呀，金锅银铲这种东西啊
不在话下，
没事儿。
嗯，
可是呢这件事情咱说了啊，发生在光绪26年，这一年呢历史上叫庚子年，按天干地支来说，
嗯，
最有名的历史事件咱都知道，
庚子
事变。
对，庚子
八国联军进了北京了。
嗯，
慈禧带着光绪啊都跑到西安去了。那同仁堂岳家人家是大买卖家啊，
嗯，
人家也有这个资金，逃难吧。
嗯，
北京城已经被八国联军占了，就避难去了。那避难之后，等到避难回来，你想想吧，那会儿八国联军好家伙连皇上家的园林都抢了，你这买卖家能不抢吗？
对啊，
一进门一看您家里边金锅银铲搬走
啊，
这属于钱呢，对吧？回来早就没了，抢光了。但是呢紫雪丹还得照做，怎么办？你用其他锅， 拧铁锅用砂锅、这都不行，您不是古法炮制啊。
对，
虽然做出来这样子看着差不多，卖相一样，药效可不一样了。
对，
不能干这没良心的事儿，可这还得做。于是呢，同仁堂岳家就想了一个变通的办法，怎么办呢？家里边所有的妇女把你的金银首饰全给捐上来。
哇，
哎，全收过来之后干嘛呢？把金银首饰洗干净了，放在锅里边跟这药一块熬。他不为了沾这个金元素跟银元素吗？我就这种方法也得保证有贵金属在里边。
天哪。
然后呢，再比如同仁堂还有一个名贵的一个中药，特有名，叫虎骨酒。
虎骨酒
专治风湿、
哦、
现在不让了。为什么？老虎是国家保护动物。
嗯，
以前不是，用老虎的骨头泡酒专治风湿特别好。
嗯，
我呢没尝过，但有幸见过他们同仁堂的老店员啊、自己收藏过一瓶，那酒都泛黄了，一瓶老酒、正宗的虎骨酒。
哇，
那是他们家有名的，全北京全国都有名。但是呢，虎骨酒做出来当时不能卖。
嗯，
为什么呢？造性太大。
嗯，
所以必须得放一段时间给这酒啊去减一减燥气、这样呢药效才能达到顶峰、所以同仁堂啊做虎骨酒做出来呢，先是在缸里边封存多长时间？封存2年的时间。
这么长时间？
当然大家想一想，2年的时间你不能把它卖出去挣钱，反倒得搭地方搭人工看着它。
对，
不能让它坏了，对吧？所以说你搭钱却不挣钱，但是人家就这样，没关系，但是我做药是一点都不能马虎。这又引出了说同仁堂岳家另外一个电讯，这电讯说实话搁到现在任何一个企业单位都适用，叫什么呢？修河无人见，存心有天知。
嗯，
哎，
哪几个词？
对，你就说白了，你干这个事儿啊，你骗老百姓。
嗯，
老百姓以他的医药常识他看不出来。
对，
但存心有天知，老天爷看着你呢。
嗯，
这报应早晚得报到你身上
啊。
所以这一点也值得现在任何一个企业，包括说行医人，去记住这条电讯。为什么呢？尤其是医药行业信息不对等，任何一个病人我相信他的知识不及一个专业大夫的千分之一，所以你要一个专业大夫想吓唬你那太容易了。所以现在有些医患矛盾什么呀？过度医疗。
嗯，
你得一感冒，你得一阑尾炎，我花你几万我当癌症给你治。所以人家不会，一定要凭良心做买卖。所以做的东西好是一方面，他们家还有很多值得借鉴的所谓的企业的经营理念，搁到今天都不过时。有哪些呢？咱们下一时段回来接着讲。
好，一会儿回来。
人生不免嬉笑怒骂，得意大可谈笑风生，失意不妨一笑了之。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，娱乐三里屯，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。话说从前呢，有这么一个武将，哎，别看是统带千军万马，可有一点呢，忒怕媳妇儿，怕媳妇儿怕的一溜跟斗，而且呢这身上经常带伤，让媳妇儿给打的。他手底下这些个部将啊就问他说，您平时发号施令带领千军万马，您受制于一个女子，您有什么脸面呢？这将军就说了，哎呀，我长期就这样怎么办呢？我也想不出好辙来呀。他手底下这帮部将就说了，说咱们兄弟这么多人啊，刀枪剑戟全都有，弓弩手也齐备，这么着，将军，我给您出一主意，您呢回家故意跟您媳妇吵架，然后呢我带领一个连的兄弟，我们十枪核弹，我们拿着刀枪剑戟，我们拿着弓箭，在门口呢拉弓准备搭箭，您呢吵输了之后您奔门外头跑，你媳妇出来一看大街上站着一个连的部队，我就不信咱吓不着他。将军一听，嘿，你还别说，这还真是一个办法，就按你说的办。哥几个在门口盔甲穿好了，这枪也拿好了，这弓也拉开了，箭也上了弦了，就等着呀这将军跟他媳妇吵架，一会儿出来了，里边也开始嚷嚷上了。一会儿的功夫呢，就看这将军从这院门就跑出来了，媳妇儿是紧随其后。一到门口，他媳妇儿愣住了，哇，这么多人搭弓射箭冲着我，什么意思啊？一叉腰，嘿，我问你，老不死的把部队搁在这儿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一看将军当时脸变了，我请媳妇儿检阅部队。
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。各位好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这做的东西好呢，这是一方面，可是呢 这买卖没有不愿宣传自己的，宣传自己讲究方式方法，有的一些非常低劣的，对吧？
嗯，
比如说大家下午开车的时候经常听到广播，喂大夫啊，我这个病吃你那个药好了，有两个疗程就好了。
嗯，
是吗？那你可以停了，那个把更多的机会留给别人吧。谁都知道骗他。
嗯，
现在国家也大力的打击这个事情，对吧？所以说白了，想扬名，您有扬的是美名，有扬的是骂名。人同仁堂肯定是扬的美名，人怎么扬名呢？刚才说了，现代商家也有借鉴的地方，他的宣传自己的方法分四种，我总结的，第一种叫方便大众，第二种叫地主之谊，第三种叫雪中送炭，第四种叫临终关怀。咱们下边一个一个解释解释这四点。
好，
第一个呢，先说方便大众。这北京啊有这么句话，臭沟开橘子来。
对，
这说的是两件事，什么意思呢？清朝那会儿两件大事，一个关乎朝廷，一个关乎百姓。一开春，这时候呢，各地举子进北京参加会试，要到北京统考来了。
嗯，
这叫举子来，这是选拔人才啊。这人才选拔完了之后呢，是给国家呀，这个
当官员的，
当官员治理国家的，所以这个关乎朝廷。
嗯，
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臭沟开橘子来。臭沟开是什么呢？春天这土都化冻了。
嗯，
冬天的时候天寒地冻啊，而且那会儿冬天跟现在不一样。咱看到这个说老北京清末的时候采兵叫兵，冬天把兵存到兵窖，夏天再使。你看那黑白照片，那个兵都两尺多厚。现在你再看看，最寒冷的北京三九天，你看北海那兵能接两尺厚吗？没了。
对，
所以那会儿天是天寒地冻，土都能冻上。但春天了，土软了，化开了，臭沟开，说白了干嘛呢？该淘臭沟了
啊，
把臭沟里边淤泥呀、啊、污秽之物给挖出来。
嗯，
夏天该下大雨了。
嗯，
你得给这个泄洪啊提前做准备了。
对，
不能淹了北京啊，所以叫臭沟开，这个是关乎百姓生活的。
嗯，
对吧？所以每到这个春天呢，挖臭沟的时候，臭沟挖出来这滋泥里边，说实话可能更脏，连带着大粪屎尿就堆在这道边上了。
哎呦，那味儿肯定不行了，
堆到边上味儿肯定特别臭啊。这些臭泥白天还好，为什么呢？你能看得见。
嗯，
你绕着走啊。可是等到晚上那会儿不行，北京没路灯啊。
对，
晚上乌漆麻黑一片，再赶上阴天的话，你想如果晚上出门的人回来走到这儿踩一脚这臭泥里边，这好家伙，这排泄之物全都有。
嗯，
你想多恶心吧。
对，
所以说呢，虽然不是要命吧，但是给出行带来不便，
很糟心。
那每到开春的时候呢，臭沟一挖，这同仁堂就在自家周围，那个可以说整个前门这一片呢，人不光是自己的门前三包，这一片只要是旁边堆着臭泥的这个臭沟，人都架上这个杆子。我还见过照片，三根竹竿子交叉着搭上，中间呢挂着一个灯笼，这灯笼是白纸糊的啊，有的时候是白纱的，上边黑字写着同仁堂。
嗯，
这样一来呢，走夜路的一看这灯笼，一看底下臭泥，就绕开了，也不
这么好心
呢。对呀、啊、那么第二一点就是呢，大晚上最醒目的就是前面一灯笼，白灯笼写黑字同仁堂。
嗯，
这也是一个企业宣传，当然这种宣传得人心呢，人家感恩戴德，你看人家这买卖做的多替这个老百姓着想。
对，他就等于是在做公益。
对，所以这就是方便大众。
嗯，
第二一点说的是地主之谊，
地主之谊
叫尽地主之谊，
请吃饭吗？
我是北京的买卖吗？
嗯，
我请你吃药。吃饭我们是请不起，请你吃药。清朝那会儿呢，各地举子来北京参加这个会试，这会试之年呢，他们基本上都是南城住的会馆。
嗯，
咱也说了，按说现在的是什么地方招待所。
嗯，
为什么呢？大家住的一块儿，首先同乡，语言呢、啊、民风民俗好沟通。
嗯，
二来起火做饭能吃到一块儿去。
嗯，
你把那个好家伙，上海吃甜的跟四川吃辣的，你让他住一块儿，这开火都吃不到一块儿去。
对，
所以大家都是同乡，互相的有个照应。
嗯，
二来呢也可以了却了思乡之情。
对，而且有什么消息也可以互相的这个沟通沟通、
嗯、
串一串消息。
可是那会儿呢，说初来乍到北京，第一是舟车劳顿，不像现在、
嗯、
你坐高铁坐飞机当天到了，那会儿一路上可能走了半个月了，
嗯，
就很累了。来到北京还有一个词儿咱都知道，水土不服。
嗯，
现在你坐飞机到外地，可能你吃两天觉得哎呦肠胃不舒服了，对吧？
对，
会闹点病。这同仁堂就看准商机了，干嘛呢？拿出一批免费的药，这种药是专治水土不服的
哦。
然后免费的到这个会馆给橘子们发，一分钱不收、
嗯、
按现在来说，有的是这么做买卖啊。您上我们这宽带，我们给您送个什么这个环保的这个书包，您买我这个办一张我这个信用卡，我给您一个毛绒玩具，现在也有这么干的。可是呢，咱们不能不佩服同仁堂这个买卖家啊，目光非常的长远。
嗯，
怎么长远呢？首先橘子们咱得说啊，这个是以后国家的栋梁。首先第一点，如果你没有考上，没考上回地方呗，
对，
但是你曾经得过同仁堂的照应，你回到地方，甭管上海、广州还是四川，你得说北京有个同仁堂，当年我去北京考试的时候水土不服，我都不知道吃什么药好，人家免费送药上门。
嗯，
这一下全国各地方都知道北京有个同仁堂，对吧，
出名了，
传遍中国吧这名号。第二一个呢，如果万幸这考生考上了，
嗯，
往后免不了在朝为官，
对，
甭管是当京官还是当地方官，一想起我那会儿在北京刚来的时候无依无靠，同仁堂给过我药，
嗯，
这会儿我是当官了，那我能不照顾你买卖吗？
对，
所以呢，长远的感情投资，这叫尽地主之谊。第三一个呢，叫雪中送炭，就是旧社会啊，劳苦大众很多，说夏天还好过，对吧？夏天光膀子，
嗯，
房儿底下避暑去，数九寒天可就完了。但是咱话说回来，夏天也不好过，中暑怎么办呢？
对，
人家夏天舍暑汤，在门口支一大锅，按现在话说凉茶，啊，不是老吉的，是什么呀？是同仁堂凉茶。劳苦大众，你没钱吃药的，拉牌子车的，拉黄包车的，您上我这可以免费喝来，给您去暑。
嗯，
等到数九寒天呢，穷人更倒霉，衣不遮体，食不果腹啊。经常晚上能看到数九寒天路边倒啊，怎么意思呢？冻死的，冻饿街头而死。这个时候呢，同仁堂惦记穷人，每年一到冬天，在哪儿打磨厂，朱市口、瓷器口都离啊这个前门大街南口不远，在这儿呢支粥棚。舍粥
啊，
你刚才说管饭不管饭呢？管饭
啊，哦，连饭都管。
哎，给穷人舍粥，让你吃顿饱饭。有的呢还说舍棉衣，你看你实在的衣不遮体，快冻死了，给他们拿套棉衣。老百姓得了你的吃的，得了你的衣服，但是这一点就体现出什么呀？仁慈之心。为什么呀？这些街头要饭的呀，他没有宣传力度，
嗯，
他也照顾不了你的买卖。
对，
但是你干了，别人看见了，你看，
嗯，
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的，同仁堂一样照应人家。
对，
这是第三点。第四个宣传呢，叫临终关怀。所谓临终关怀呢，就是那会儿啊，说中国人视死如视生，
嗯，
觉得人死了是大事儿。但是人都死了，你是看病救人的，人都死了，你还能怎么关怀他呀？
对呀，
咱们下一时段回来为您详解。
好，
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。各位好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咱们刚才说了，他第四个自我宣传的方法呢，叫做临终关怀。
嗯，
啊，咱也说了，你药铺看病救人治病的，人都死了，你怎么关怀呀？
对，
因为古人认为呢，视死如视生，唯送死者以当大事，孔子都这么说。
嗯，
所以才出现了中国这个丧葬里边好多陪葬，对吧？
哦，
每年一到这清明节、鬼节、中元节这个时候得烧纸，为什么？
嗯，
他认为他到另外一个世界了，他也需要花钱，给他铺一房子，他也需要住房。他认为有另外一个世界。
说起这个孔子，那岂不是孔子葬送了中国很多的财富？
怎么呢？
他提出来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话，很多人就把这个钱，生前的钱往这个的坟里面装。
嗯，
那岂不是损失了很多金银财宝？
损失很多金银财宝，但是反面看呢，也给中国考古界带来很大的资料啊。
哎，对
吧？要不你怎么知道当时人用的是什么东西啊？
嗯，
对吧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体现出了旧社会贫富差异比较大。
嗯，
有钱人死了之后啊，那叫大操大办。
嗯，
就像你说的，人家埋在地底下的是真金白银。
嗯，
慈禧太后死了，孙殿英盗墓，
挖出来多少东西？
现在说这个东陵博物馆里边存的这些个藏品还算是珍宝呢，但是这是被孙殿英洗劫过一番之后的，体现了当年他偷走的那些东西
是多好的东西。
哎，所以当年说有一个，包括说他的墓里边有一个大夜明珠，夜明珠是两半的，两个半球形。
嗯，
这俩夜明珠扣在一起是一个整球形。
嗯，
说这个要是合璧的话，整个夜明珠是百步之外都能照见人的。
哇，
慈禧墓里边的。
嗯，
还有那个什么翡翠的西瓜，
嗯，
那也是这个当时的这个镇墓之宝。
嗯，
但都是文字记载，谁也没见过，因为现在不知道那东西在哪儿了。
嗯，
这是有钱人死了，吃的都是上好的金丝楠木大棺材，上祭祷期，包括活着的时候就得把棺材看着做好了。
嗯，
然后有的祭在庙里边存着，有的搁在家里边耳房里边搁着。
嗯，
这比如老头老太太 我准备好了，我每年过寿都得找人再刷一遍大漆。
嗯，
就是从这棺材做好了到我死，我每年过寿过一年就刷遍大漆，过一遍刷遍大漆。为什么呀？大漆防腐，埋的地底下能多少年不烂。
嗯，
所以现在有时候我们开墓的时候，开到汉代古墓，那棺材还在呢，那是木头的，还没烂透呢。
太给力了，
人家防腐做得好。这是说有钱人，出殡队伍排出二里地去，几十个人抬着杠，中间一个棺材，走起来非常平稳。说那会儿训练这帮抬杠的，啊，抬杠不是说拌嘴啊，就是抬着棺材的，在平时也得练。棺材盖上搁杯水，六十多个人抬着杠，这水不能洒，就这么稳，把这棺材一直抬出城外，找自己家的坟地。那会儿有钱人家自己家的坟地，到那一埋，这是有钱的。穷人不行啊，穷人家里边说死了，顶多对付一个四块板的棺材。最有名的老舍先生的茶馆最后一幕，常四爷说了，松二爷多么好的人呢，死了，临死的时候那四块板的棺材还是我给画来的，就提到四块板的棺材就是最次的吗？
对，
所以呢北京那会儿管这个破棺材次棺材叫什么呢，叫狗碰头的棺材。
狗碰头什么意思？
就是把他给搁在坟地里边，乱坟岗子一地一埋，野狗来了吃肉啊，啪啪啪一刨这坟，拿脑子一顶，这棺材漏了，
哦，
把死尸叼出来，在这吃死尸，
天哪！
所以叫狗碰头的棺材。这还是您有棺材，没棺材的怎么办呢？弄一炕席，
哦，
草席子一卷上，甭说埋了，直接扔到坟地里了。
天哪！
所以这是没钱的人。那同仁堂呢，就可怜穷人，您家死了人了。只要你看你们家实在是经济困难，就差草席子裹着下葬了，那么他们家呢施舍你一口棺材，不是什么好木头啊，但是我施舍你一口棺材。这个买卖你看啊，这算什么呀？对于当时老百姓来说，对死者来说，这是天大的恩德呀。
对呀，
我们家死人您给口棺材，你想在老百姓心目当中是一什么地位？
做公益做到这个份儿上，我觉得他想不起都不行，老百姓的肯定是拥护。
而且这个同仁堂呢，作为这个老字号啊，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是体现了爱国的本色。这有实例。说1939年夏天，当时呢，这个日本人呢，就做了一种什么东西呢？人丹。我们看一些抗日题材电视剧，会发现这个场景墙上喷着一广告，人丹。这是日本人发明的，是避暑开胃的药，对吧？那么当时呢，同仁堂也是抵制日货。这一点呢，我们在这个大宅门里边看到了，选白景琦当会长，白景琦不当。结果他三叔当会长，在现场一边讲话，一边吃烟袋糕子，一边喝酒。对，大烟膏子救酒，小命当时没有。他自杀了。也不给日本人当这个药行的会长
啊。
这是他的气节，对吧？同仁堂也是抵制日货，就开始研究啊，咱们自己国产要生产这种避暑清热的药。经过反复研究呢，生产一种丸药，叫六神丸
啊。
这在大宅门里边也有，说这个香秀跟七老爷一块研制出了一种药，叫七秀丹。七老爷和香秀，这个其实呢是一种历史的变异，历史上真有这个叫六神丸。
六神丸，
对，大宅门呢给他说成七秀丹
啊。
其实说白了也是那段历史，可以清热解毒的，然后呢对于这个咽喉肿痛啊效果非常的好。那因为六神丸呢比人丹效果好，所以当时销量非常大，不光是中国人喜欢，最可乐的什么呀，日本人也喜欢
啊，
药效好，还比人丹便宜，所以当时好多日本人呢也吃里扒外，干嘛呢，从中国批发六神丸回日本卖去
啊，
挣自己人的钱。更有甚者呢，说看到商机这么大呀，哎，咱说商机这么大体现出来了。那么到了1942年的时候啊，有一个商人他就更狠，他想出高价钱呢买走六神丸的配方。我老批你的成药还是贵，我要把方子拿到自己做，我又能降低成本。
对，
对吧？这个在大宅门里也体现了，就是白景琦那不争气的儿子跟日本人勾结一气，要把这个祖宗的秘方给卖了，结果差点让白景琦给他砍了。但好在呢他给的秘方是假的，有这么一个桥段。所以呢想买走这秘方，同仁堂肯定回答非常的直接，玩去，北京话玩去，
不可能，
甭想。所以这一下呢也惹恼了日本人，但惹恼归惹恼无所谓，就是这么有气节。这就是咱说的这个中药铺老字号同仁堂发生过这么多的故事。这么着，在节目结尾的时候啊，我建议，因为相声里边有一个快板，就叫同仁堂， 唱的可以说是非常的淋漓尽致，把当时药铺啊怎么做这个买卖呀，药铺的摆设呀，里边都有什么药材呀，说的一清二楚，拿这个快板作为一个结尾，大家听听同仁堂。
好，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结束今天的节目。
先生华佗高，孙思邈他的医术高，32岁入了唐朝，正宗的国母得了病，他的走线号末治好了，一针他就治好娘娘病，两针治好龙一条，万岁爷一见龙心喜，亲身的那点他在当朝，封他文官他不要，封他武将他把头摇，万般出在了无忌奈，亲身的那个刺剑大黄袍，这一旁怒恼哪一个？怒恼了靖北老英豪，微臣把他东挡西杀，功劳大，为何不刺大黄袍？一把钢鞭拿在手，手拿着钢鞭赶黄袍，叫王爷妙法高，脱去了黄袍换红袍，把黄袍供他的药王搞，黎民百姓才把香烧。您老这个里边有难怪呀，您老这个难怪3尺3寸三寸高，一边这个供这个炸药碾，一边供着炸药刀，炸药刀亮堂堂，几味草药您老先尝，先拿这个牛黄与狗宝，后拿槟榔与麝香，桃仁陪着杏仁睡，二人躺在了沉香床，睡到了3更交白夜，胆大的木贼跳进了墙，倒走了水银50两，金毛狗儿乱汪汪，有丁香去送信，人身这才坐大堂，左手抄起了香草棍，棍棍打在了藤皮上，打在这个藤皮流鲜血，这个鲜血甩在了木瓜上，大松丸小松丸烫大海，一溜圆那个口皮膏药贴伤痕，我有心接着往下唱，我唱到明天也唱不完，我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工作顺利，万事如意，福寿双全。
想你有点像我，幸福的海洋里也有漂泊，包容着你包容着我，流淌着你我的岁月如歌，一年一年的时光它慢慢在流逝，不变的梦想它依然在坚持， 声